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4号，公元2012年9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警方要求西藏青年会停止新德里绝食活动；流亡组织公布自焚僧人达瓦茨人现状；人权观察呼吁欧盟将人权作为中欧峰会核心议题；美藏人团体感谢台商林敏星用壁画支持西藏；前缅甸国会议员参访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将参访美国布朗大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已进入第17天。昨天星期二，印度警方要求3名藏人停止继续绝食活动。此外，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纷纷举行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活动，要求联合国和欧洲议会切实支持西藏问题。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丹增诺桑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本月17号晚间，印度警方检查3名绝食藏人的身体状况后，要求主办单位停止绝食活动。昨天星期二，警方再次来到绝食现场，下发书面通知，要求立刻停止无限期绝食活动。但截至目前，西藏青年会3名成员依然在进行绝食。丹增诺桑表示，正在新德里开展无限期绝食活动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的体重已下降了11公斤，组织负责人边巴次人的体重已下降了9公斤，文化负责人静美的体重已下降了10公斤。当印度警方要求立刻停止继续绝食时，3名绝食藏人依然坚持继续进行。随着联合国第67届年度大会于昨天18号开始在纽约召开，以及联合国第21次人权会议正在日内瓦进行，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纷纷举行各种活动，强烈要求联合国兑现就西藏问题所做的承诺。设在北美地区的西藏青年会11个地方峰会的联合组织下，居住在纽约、华盛顿、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地的数百名流亡藏人于本周二18号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手执西藏国旗、自焚藏人的照片和各种抗议标语，高呼西藏要自由、联合国该醒醒、中共屠杀藏人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参与今年3月份在纽约开展绝食活动的藏人多杰杰布也专程从明尼苏达赶到纽约参加示威集会活动。他在现场接受媒体新唐人电视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他们之前连续绝食30天后，联合国官员曾答应将派特别报告员调查西藏的情况，但半年过去了，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他感到很失望。西藏青年会尼泊尔地方分会副会长尼玛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尼泊尔当局得知流亡藏人决定在本月18号统一开展和平示威活动的情况后，曾警告尼泊尔藏人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否则会采取打压等。于是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于本月17号提前秘密串访尼泊尔驻各国大使馆，呼吁关注西藏紧张局势。此外，在一周前，一名西藏妇女仅仅因为佩戴写有西藏自由的勋章而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扣押，后来在尼泊尔个人权组织的交涉下获释。近年来，在中共政府的经济援助下，尼泊尔当局严厉管制当地西藏难民的举动， 连身穿一件写有西藏自由的衬衫，都将成为尼泊尔警方的打压目标，使当地藏人形同生活在中共管制下。另外，印度南部、新德里、奥地利等全球各地的数千名藏人，昨天18号纷纷举行烛光游行、示威集会等活动，支持和声援新德里三名绝食藏人，呼吁联合国和欧洲议会制止中共持续迫害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今年7月在西藏康区甘孜县自焚抗议中共的僧人达瓦次仁目前的状况。消息显示，达瓦次仁虽然身体状况稍微得到改善，但是他家人目前面临经济困难。西藏康区甘孜县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于去年7月25号中午在甘孜寺举行跳绳活动时，高呼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没有人权等口号，点火自焚。昨天18号，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了达瓦次仁的现状。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从境内获得的消息显示，自焚僧人达瓦次仁目前的身体健康较之前恢复了不少，他现在有返回甘孜寺继续学习佛法的意愿，但是亲友们担心甘孜寺中的驻寺中共工作组和警察或许会禁止他返回，而且更有被当局拘捕的危险。次仁措姆继续表示，目前达瓦次仁和他的家属还陷入经济上的困境。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达瓦次仁自焚受重伤后，他的家属几乎用光了所有积蓄来为他治疗，所以一家人现在生活非常贫困。次仁措姆表示，这是他们现在最为担忧的事情。自焚僧人达瓦次仁现年39岁，其父亲叫德勒，母亲叫卓措。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昨天18号要求欧洲联盟优先对待人权问题，将人权作为本月2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峰会核心议题。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声明指出，欧盟应当利用与中国举行在即的峰会，证明欧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权进行保护与提倡的新承诺。欧盟外交部长于2012年6月承诺，欧盟从现在起将在所有合适的双边对话场合，包括最高级别的对话在内，坚决提出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经常被视为测试其他国家政府是否愿意提出人权问题的试金石。举办在即的中欧峰会对于欧盟来说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以扭转欧盟以往在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对人权问题三缄其口的惯例。人权观察于2012年继续对中国人权所遭受的严重侵犯进行了记录，其中包括对于西藏人民的言论、行动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管制不断增强，此镇压很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自焚危机恶化，强迫4000名逃往云南省的克钦族难民返回缅甸北部的冲突地区，开始采用第二次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而此计划与2009年至2010年的计划相比之下，在措辞上大大削弱了对权力的普遍性的承诺，以及国内安全部队害人的迅速增长及其不受制约的权力。理查森表示，不论是藏人自焚危机对维权人士的迫害，或者是缅甸难民被强迫返回冲突地区，其关键是要表明立场的严肃性，以示对于欧盟新政策的尊重。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藏人团体近日前往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向在自家餐厅外墙上创作西藏议题壁画的美籍台商林敏欣表达了感谢。林敏欣在今年早些时候从台湾邀请画家在自己经营的餐厅外墙上创作了一幅表现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壁画。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要求当地政府移除壁画，遭到了拒绝，而且引起了美国政界的强烈谴责。不少居住在美国的藏人先后以各种方式向这位支持西藏的台湾人表达了感谢。而本月16号，美国西北地区藏人文化协会成员和其他多名藏人组团前往林敏欣位于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的餐厅，同他在壁画前合影留念，并举行了感谢仪式。藏人们在仪式上向林敏欣赠送了哈达，为他不惧中共威胁而为西藏问题发声表达衷心的感谢，并赞扬美国政府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大家念诵了由达赖喇嘛尊者所著的《世界和平祈愿文》后，这位长期关注西藏人权的台湾人也和藏人们一同高呼西藏独立和台湾独立口号，并再次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绝不会退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缅甸国会议员、流亡印度长达20年之久的廷思维先生于本月18号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对西藏人民议会和当地各大官方及非官方性机构进行了参访。18号下午5点，在行政中央内阁嘎夏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安排下，廷思维在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餐厅内向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和行政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及公务员发表了讲话。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level, we lear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at we the Burmese people are called Tibeto Burmans. So everybody knows.
廷思维表示，在缅甸的小学课本中就有介绍缅甸和西藏间历史文化关系的内容，所以只要是缅甸人，应该都知道西藏问题。廷思维还指出，西藏和缅甸目前正面临的困难都和中共有关，因为在过去50多年间，中共一直在扶植缅甸的独裁军政府，而这种局面正在慢慢改变，缅甸有向民主化发展的迹象。就在半个月前，他和另外2000人的名字就从缅甸政府的黑名单中被移除。所以廷思维表示，自己若能回国，一定会推动缅甸对西藏议题的关注。
From India as well as from Tibetan comm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赴美国展开访问，并将在布朗大学中发表专题演讲。据美联社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前往美国罗德岛州参访布朗大学，并在当地普罗维登斯会议中心发表演说。布朗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表示，基于达赖喇嘛尊者采取和平非暴力路线，争取藏中对话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198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参访该大学而感到万分荣幸。尊者将以挑战全球建立和平文化为主题发表演说。另据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指出，应台湾信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1号至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向信众讲授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灯论。10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展开参访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